好，各位大德，各位学长，我们今天这个法性空慧学继续上一次的课程呢，我们是讲到了19页，这个简介这份讲义的19页。也就是说，我们上一次把这个法性空慧学大概介绍一下，那它包括般若经，用宗派代表是三论宗，那么如果是用论来代表就是中论，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佛教各宗的影响那么也稍微提了一下，然后对每一个般若经大概的大意我们也讲了一下那么19页开始呢这边呢就是提到在般若经论里面对于我们修行的这个次第也是要做个交代也就是说我们理论的依据、修行的方法还有呢修行的次第大概都要有点了解。那么很多人对般若经的了解以为说它就是讲理论，大概很少讲到这些行门的次第位次吧，不是没有，只是呢大家不熟悉，所以这个地方呢举三个做代表。一个呢是人王般若经里面提到的，第二个呢是天台宗，他也是根据般若经里面把它整理出来这个三圣共识地。第三个呢就是用现观庄严论，这个八品次第相生，这样来解释修行次第。那么这三者虽然出自不同的经论，用的这一些修行位次的名词呢也大不一样，很大的不一样，不过呢它彼此之间是可以有互相会通的地方，只要你都能够有一点认识就可以彼此互相会通那么今天发给各位的这个讲义呢一章的这个呢可以拿出来做参考有没有？包括书，跟着书一起发的，包括这本书，麻烦那边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了就是呢这本书呢是中论，就是中观论书呢它是有论书，它有注解，但是呢这本呢就是纯粹是中论的本文那讲义是在桌上一张一张一张的讲义是在桌上，然后书是在这里最主要是要有这一张讲义我们现在开始要讲，要根据这张讲义，如果各位手上没有的赶快去拿，或者是赶快发，那个书还可以慢慢发但是这张讲义一定要有这样的话才会方便。好，这个人王般若经里面所讲的次第呢是菩萨修行的次第，菩萨的位次那么他在这个菩萨教化品里面或者是呢唐译本叫菩萨行品，也就是说人王般若经有两个译本如果各位忘记了哪两个译本，其实我也不会记得了各位可以翻到这个第九页，你就可以看到呢人王般若经有两个译本，一个呢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一个呢是不空三藏翻译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说呢这个人王经菩萨教化品，这个是根据鸠摩罗什的译本，那如果是唐朝的译本就是不空三藏所译的这个新翻的护国人王般若经，里面用的是菩萨行品，所以这个菩萨行品就很明确，从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呢就知道它的修行的次第这里面就讲到呢菩萨护十地行因缘，就分成五忍，比如说菩萨的修行位次就根据这五忍来分，这个是很多如果稍微读经论多一点的人都会看到这个名词，也就是呢这边写的福忍、信忍、顺忍、无生忍、极灭忍、 那可能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是无声人，所以在这无人里面，无声人其实已经很接近快要圆满的极灭人的境界了。好，那么这无人就是把菩萨从初发心开始一直到成佛，就根据这无人。但是呢，每一个阶段呢，尤其是像前面四个人，都可以再分成上中下这样三品。所以呢，四三一十二，然后极灭人再分成两个，所以呢，十二加二就十四。所以呢，人王经里面讲是四人，其实合起来就是五人。那么这五人呢，配合菩萨的位次，那么就像今天发给各位的这张讲义啊，福人是配合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好，信人开始呢就入十地位了。照说哈，这个我们这个课程一开始一下子就告诉各位这些菩萨的位次，好像一下子没办法。从凡夫一下子就跑到菩萨位置，但实际上呢，如果你是要修大圣，你发菩提心开始，你就要准备走菩萨的位置。有人说，不是一定要回小向大吗？先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然后再从阿罗汉再走上去吗？谁说的？没有。所以在菩萨位次这边呢，他也是要先经过断见思惑，就跟出果须陀洹断见惑、阿罗汉断思惑这样子的过程上去。只是他用的位次的名字呢，就不再用小圣的出果、二果、三果这些名词了，但是他断见思惑的过程是一样的。你说那两者有什么不同？发心的不同，发心的不同。学菩萨道一开始就是发菩提心，修学六度为原则，所以呢，一开始他就发心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修小圣，他走解脱道，他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自己一定要出离生死，得解脱，跳脱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他一开始的修行目标放在这里，所以是两者的发心的不同。但是在断烦恼的过程呢，大家是一样的，只是用的理论，除了发心以外，用的理论不一样，用的方法不同，所以断烦恼的过程呢，有些不一样。但是所要断的都是见思惑为开始。绝对没有发菩提心的菩萨说我不需要断见思惑，我直接就断无明惑成佛。那个是你是顿根，那个顿哈、是顿见的顿，不是立顿的顿、是你是根气很利的，可以很快的超越的，才说呢你好像不需要断见思惑，直接就断无明惑，不可能。可能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宿世善根深厚，过去呢有这么深厚的基础，所以断见思惑对你而言很快的就超越。但是还是要断见思惑，用一个譬喻，就是我们从一楼要到七楼来，或者要到我们十一楼，你必然会经过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只是看你用坐电梯的还是用走路的。所以讲这一段目的何在呢？就是告诉各位，如果你是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你会经过的位次就是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在经典里面讲的就是这个。但是你会不会很快速的超越呢？有可能的。如果你是像慧能六祖大师这样，那就有可能。那如果不是，那我们就一定必然是一阶一阶走上去的。那我们对法性空慧、对般若智慧的认识跟了解，直到你会用这种般若智慧在你的行门上，你才有可能断惑、断见思惑。如果你对空性 法性，没有这样子的空性智慧，般若智慧，你永远不可能断见思惑，断无明惑。你顶多就是用禅定，看起来好像没有了，那是压伏扶住而已。啊，那有人说，那反正就是念佛念到某一个程度，或者修定修到某一个程度，自然而然呢，有定就有慧，定中开慧，自然而然有而有。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应该这么说，有定才有可能有真实的般若智慧，但不是说有定就一定有慧。如果有定就一定有般若智慧，可以断烦恼的慧智慧，那请问怎么还有四禅八定的天人或者是外道，他们没办法出离三界？他们定功也很深啊，四禅四空定，照说有定就有慧，他们修到了四空定，自然而然就可以般若智慧现前，然后就断见思惑，就证阿罗汉。怎么还有那么多不可能这么自然就而有的呢？所以不要以为你好好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就可以证理一心不乱。这个是要有条件的，简单的说是要条件的，不是说我一句佛号老实念就一定可以到最后是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证得，不是不可能，但要有条件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念佛法门，只是要讲这个菩萨的位次。在菩萨的修行位次里面，空性般若智慧是你断烦恼提升境界最重要的，定是帮助你的慧产生更大的力量。如果没有定，那个慧产生不了大的作用。好，先把这个抓到之后，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这五忍配合菩萨的位次。你看哈，他这个福忍呢，实性位没有排进来，可是呢在后面修行的内容修的是什么？实性心。在十四忍里面第一个他修的是信忍。那实性心是什么？你去看这些名词，这十个就是实性位的名字。所以为什么叫做福忍？就是到这里还只是能够福无明而已，它不是福见思惑，要搞清楚不是福见思惑，是福无明惑。整个三贤位都还不能够真正断无明惑，顶多就是福。所以在这个天台宗里面呢，他就把这个福忍这三贤位呢，就各自配合三观，实住位修空观，实行位修假观，实回向位修中观。你说已经修中观了，怎么还只是福无明惑？先用中观福无明惑，等到呢，而不是说先福无明惑而已，是他正在用中观呢，要破无明惑，但是还没有破无明惑之前，都属于福忍实回向位。真的能够用中观破无明惑一品一分了，那个就叫做证入初地了。所以实住位修空观，实行位修假观，实回向位修中观，配合六种性，习种性、性种性、道种性，那十四忍里面信忍、直忍、坚忍。所以你看他的词啊，这个字啊，就用的呢，你从字面上就看得比较能够体会到，一个是先信，再来是止，止了功夫到了某一个程度，坚固了。所以修行的内容，你看在这个直忍里面修什么？修十波罗蜜，对治十个，起十对治， 可是呢，他这个时候十波罗蜜他没有把它列出来，这些十波罗蜜的名称，因为大家都熟，也就是下面初地以上到十地也是修这十波罗蜜，布施、持戒、忍、精进、禁律、般若、方便、愿、力、智，一样十波罗蜜。但是在忍、止忍、福忍这边呢，他十波罗蜜最主要来对治，对治什么呢？啊，那字小了一点，但是呢，为了要挤进来，所以呢就字小。观察身受心法是什么特性？不净、苦、无常、无我、四念处，不就是修四念处吗？来转变我们对身受心法错误颠倒的认知，变成是正知正念。所以各位不要以为四念处啊，那个是小圣四加行在修的，乃至四加行之前在修的。刚说了，虽然你修的是菩萨圣，你发菩提心，你要走的修行的过程还是一样的，都是先从错误颠倒的凡夫之见观念先改变起。那个改变不是脑袋想一想，逻辑推论想一想就叫改变了，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那种根深蒂固错误的认知，那种颠倒的虚妄的知见能够彻底的改变过来。观身不净，观法无我，观心无常，还有一个是什么？观受是苦。差一点忘记啊。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身受心法，如果呢种种不顺利，各方面的果报都很差的时候，或许还会感觉对对没错，身受心法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如果很顺利的时候呢，各方面都很调和的时候呢，身心也很健康，然后外在的环境条件都很顺遂，你会这样感受吗？偶尔上课的时候想一想，嗯，好像应该是这样。回到家里各方面都很舒服，哪里会苦空无常无我呢？所以这就是呢没有彻底的改变，我们凡夫走不上去，说是要修行学佛走不上去，尤其在这里啊没有彻底的改变过来。你说那佛教为什么一定要告诉我们这么悲观呢？我说跟各位解释过了，那不是悲观，而是认清楚事实就是如此，唯有认清楚事实如此，才有可能你愿意改变，你才愿意修行，才愿意让你的生命有所转变，否则你会习惯于这样子的生活情境、生活模式，就这样一直下去。所以十对治第一个就是要对治这个，要改变这个，再来治贪嗔痴三不善根，起思慈慧三种善根，布施对治贪，慈悲对治嗔，慧对治痴。所以十对治是怎么算？前面那四个算四个，现在三个，七个，再来观察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的因果，但是它配合过去是因，未来是果，现在是有因有果，它的用词是这样。所以这十个就是什么？四道三毒，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三世的因果，你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这个就是止忍实行位在修的。所以天台宗把它配合说是修假观，有没有错？没错。所谓的假观，就是在空性正见上头能够正确的观察什么样子的果需要是什么样子的因缘，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出来。你要去改变这样子的结果，必须要用什么样的缘起才能够正确的改变它， 包括自己修行，包括帮助众生。所以假观天台宗的用词就是治病给药，也就是说能够认识众生的病，能够知道什么样才是正确的药，能够治众生这样的病。如果你对众生的病不认识，还继续要修假观；如果你虽然认识众生的病，不知道要给什么样的法药，还需要继续修假观。所以千万不要误会有人解释，而且是老师哦，在台上讲课的老师，我不知道他最近改变了没有。以前我听他讲的时候，他把假观讲成跟中观一样，跟空观一样。他怎么解释？他说假观就是要观察一切相都是虚假的，都是幻化的。诶，好像有道理啊，诶，是假嘛。错，那个叫做空观。空观才能够真正的看穿虚假的幻象，看到空性，那是空观。不是说看一切法都是假的就叫假观，不是。假是熟地缘起的边，你的所有的因缘果来龙去脉，细微的这些因缘果，广大的因缘果，你都能够有所认识，有所了解，那就是假观。所以你看他是在实行位才开始修，不是在实住位那个阶段。实住位是修空观。所以为什么叫实信心？对于这些精进定慧等等这些法的内容你产生信心之外，对空性正见，对法性空性真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至于说六种性呢，配合六种性，习种性、性种性、道种性。习种性那个习呢，就是修习空观，把那个我们凡夫错误的那种烦恼习气呢，改变，变成是菩萨的习性。性种性呢，就是完全了解众生的根性，透过假观，对于凡夫的各种不好的性、好善的性，通通完全了解。所以叫做性种性。道种性就是真正开始修中道，真正修中道第一地的观。所以为什么旁边的忍是坚忍啊？那么修十回向起十忍心，旁边的小字呢一样，你看哦，观五蕴，透过观察五蕴得五种忍，戒定慧解脱自见，那就是五分法身相，五分法身。所以观察五蕴可以得五分法身的正见，忍，这个忍是什么？稍微解释一下，这讲了半天没先把这个忍先介绍。这个忍呢，不是忍耐哦，是一个忍可，可以不可以的可，也可以叫做认可。认可大家就会比较了解了，认可呢就是肯定，你对这个法非常的肯定，叫做认可。认可这是一种比较通俗的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慧心住法，用智慧心能够安住在那个法上头，那就叫做忍。譬如说你用智慧心安住在什么法？安住在无生法，所以叫做无生法忍。你的心能够安住在这种无生法的观察上面，就叫做无生法忍。所以这里面有定要有慧，两个都要有。你不能安住，那没有定；你不能够正确的观察，没有慧。所以这个就是忍的解释。那现在呢，十回向起十忍心，观察五蕴竟然可以得到这个五分法身的忍，那就不是粗粗的像我们凡夫这样简单的观察自己的五蕴而已。譬如说各位去观察五蕴，像前面讲的观察身受心法，是不净，是苦，是无常，其实都很粗。 我们开始观察都很粗，但是不错啦，起码比一般没学佛的人，没有真正要修行学佛的人，那已经是抓到要点了。啊，有人学佛半天，他以为行善修福就是在学佛，难道不是吗？可以是，但不是关键，不是诀窍。你为什么这样说？那不是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如果是这个，只是这个的话，只是要帮助众生，释迦牟尼佛何必出现世间？难道印度的这些宗教，印度的这些修行法门，不足以应付世间人对这方面的需求？干嘛释迦牟尼佛要出现世间？所以千万不要忘记，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所讲的佛法，最主要就是要解决生死问题。如果学佛学了半天，学了几十年，对自己的生死问题都没有下过功夫，那我们可以这么说，你是术士善根深厚，但是呢，你还没有摸到真正的门路。是你对佛法是算是很有善根，但是你进不了门。那不是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讲佛法的根本用意，是对社会大众是有很好处啊，但不是真正入门的地方。所以这地方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这五分法身，你看戒定慧解脱之见，观察五蕴要到能够得解脱，你的知见要能够跟解脱相应的。再来观三界因果，得空忍、无相忍、无愿忍，加三个就变八个。他的十忍心嘛，哈，然后呢就是空忍、无相、无愿，这不就是三三昧吗？空、无相、无愿，三三昧啊，三解脱门呢、啊，还是解脱？但是他所观察的是三界因果，透过三界因果的观察，得三解脱门，然后观二谛假实、二谛真实、二谛诸法无常，得无常忍。再来观一切法空，得无生忍。你说这边已经得无生忍了，后面呢？这边的得刚讲了，十回向未修中观，并不是真的能够破无明惑。既然没有破无明惑，他怎么可能证得无生法忍呢？只是呢，相似的，对一切法无生，终于有比较亲近的、比较切入的观察了。所以一切法空就能够得无生，你能够这样观察一切法的空性，就能够观察到一切法真的无生。这就是我们中论，中论要告诉我们中观中道第一义谛观，他就先放到这里来了。这是道种性。所以当你能够修这种圣道，中道第一谛圣道，你才有可能破无明入实地位出地。所以在大圣的标准，见道位在哪里算？各位都上过正果法师的佛教基本知识，现在大家都知道出地才开始算见道位。在这个之前，那只是资粮位、家行位，所以这个进出地才开始真正的见到位。所以你看福忍、信忍，为什么用进入出地以后用信忍呢？他对于这种中道第一义谛、真俗二谛、圆融不二的中地，或者是中道第一地，真正是呢正信、真信、信任、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你看他的十四忍名称叫做善觉、这个是般若经用的名称，人王般若经用的名称善觉忍。 可是一般呢就说欢喜地。他为什么叫欢喜地？终于见到中道第一地，太欢喜了啊！俗话讲的就是他见真正见到佛性了，真正见了明心见性了。所以常常有人问说啊，那个禅宗里面讲的这个开悟明心见性到底什么位次？如果用大圣般若经的标准，那起码是要出地才是真正的见性明心见性。可是哦，如果照大圣起信论的解释，要证得出地要多久？起信论没有说证出地要多久，起信论只有说证得出住，上面十住那个出住，修十信心要经过十千劫、一万劫，你才能够证出住，成信成就发心出住，然后从出住到出地这三贤位，十住十行十位要修多久？起信论没有交代，但是摄大圣论有交代。一个阿僧祇劫，一后面摆47个零，时间单位是劫，娑婆世界，你要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你要从修十信心正出住要一万劫，那个一大阿僧祇劫从哪里算？就是从出住开始算，还要经过十的四十七次方的劫，不是年哦，劫哦。你说一劫多久？多少年？将近1700万，1688。我印象中是1168，好像跟168有关了哈，好像是1684的样子哈。总之就是将近1700万，一劫的时间，行菩萨道。所以各位要是真的了解这个，你再回过头去看看《观无量寿经》九品往生，我们学净土的一定讲到这里，一定给他连到那边去。你去看看九品往生，你一往生之后是多久证出地？有人说啊，那个《观无量寿经》净土讲的那个年、那个日啊，几天，那不是用娑婆世界的日子，那是用极乐世界的日子。你凭什么判断的？善导大师在《观经师帖疏》里面很明确的说，释迦牟尼佛是对着韦提希夫人讲的话，他干嘛要去用极乐世界 的天来讲？多少天多少天？是他面对的是韦提希夫人，凡夫，彻底凡夫的韦提希夫人。讲这个他干嘛用极乐世界的计算方法？当然是用人间，除非我们是下品下生的哈，下品下生往生呢是要十二大劫花才开，花开以后是不是马上证出地？没有啦哈，但是应该也不需要到一大阿僧祇劫才到出地吧，不需要。下品上升都尚且呢，没有必要到那么久，那更何况上三品的话呢？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了解，如果你真的要修学菩萨道，你真的发心要修学菩萨道，你要把通途教理看懂，你再去看看净土的东西，你就发现为什么发菩提心的菩萨他这么愿意去极乐世界进修，不要说是要去那边享乐的哦。虽然经文讲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发菩提心的菩萨不是要去那边享乐，是要去那边赶快修好，赶快能够落实你的菩萨心愿，不然你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虽然很有心，你难保这一万劫。自己在混了半天，那个一万劫是你都很用功哦，才能够呢，就是一万劫，然后就入出住，然后都知道怎么修行，一到阿僧祇劫入出地。如果像我们目前这样混来混去的这样， 是个什么一万劫。各位有这个善根愿意来上这种课，我们大家不晓得过去混了多少劫了，在佛门里面还不过就是这样，对不对？好了，回来哦。所以信忍就里面呢，初地、二地、三地，善觉、离达、明慧啊。那么一般用的是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所以为什么是离达或是离垢呢？因为修戒，戒波罗蜜。那为什么发光呢？开始忍，修忍波罗蜜。所以你看他前面用的是明慧，后面用的是发光，很清楚的啊。我就是这个名词一对照就知道它这一地大概是什么。然后第四地是焰会地，那个前面只是发光，还没有像火焰那么的亮哦。到了四地那个焰会，你看那个会像火焰那么亮啊、哦。然后呢南圣，这时候的会呢就不是一般的凡夫二圣菩萨神能够比较得上的，他那个会已经很殊胜，难以胜过他了。到了第六地，现前地。为什么？为什么用现前地，或是用前面用法现地？法现忍，法现忍。为什么？就般若波罗蜜，真正是般若现前，真正是完全看到那个了，看到这种究竟的那种空性，究竟的中道第一地，只是没有像佛那么圆满。那远行地就是这时候他走这条菩提道呢，那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也就是说法华经里面讲五百由旬、哦、他已经大概已经走了将近四百由旬了、哦、你说为什么这样而已，没有再多一点？因为要到八地，八地才是真正、哦、不动地。也就是说这时候呢他的空性智慧呢几乎圆满了，剩下的只有福德庄严这边、哦、所以福慧两足尊呢，这个慧这边呢他已经真正见到这个无生法忍、哦、其实你看七地他就见了无生法忍，所以为什么讲说远行地，但是他的无生法忍是下品的，到了八地呢是中品的无生法忍，也就是我们讲不动地。这时候呢这个八地菩萨呢他就很希望呢反正一切法都无生，众生的生死轮回也是无生，所以他的观察跟阿罗汉观察到的呢类似类似，所以他就很可能想要入涅槃，他觉得没事啊，一切都没事啊，一切法无生嘛，即使生死轮回从体性上来看无生呢，所以他想要入涅槃。这时候诸佛就出现，不是诸佛菩萨，而是诸佛出现，告诉他你还有很多不圆满的、哦、还有很多不圆满的、哦、种种种种像佛的种种的功德，这些就佛出现告诉他你还有这些不圆满，你以为你已经圆满了没有，所以就劝他不要那么早入涅槃，还是要出来帮助众生，所以再继续走第九地啊，慧光忍善慧地，然后呢再继续走到极灭忍啊，灌顶忍圆觉忍法云地，然后到佛一切智地。那六种性里面呢，为什么接下来十地这边叫圣种性？因为它是真正已经是圣人了，就刚讲了见到以后才叫圣人，小圣出果须陀洹，因为呢见空性，所以呢从那边开始算圣人，大圣要出地以上才算圣人，之前叫三贤位，他叫贤人啊，不是营养波逮鸡在家里做的那个贤人、哦、是那个贤，不是这个贤、哦、所以呢圣种性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我下面刮胡等觉性呢？因为在这个十地里面呢，般若经里面呢没有列出等觉位。你说那天台为什么还有其他的经典为什么会有等觉性呢？因为其他的经典有列出等觉位，像菩萨璎珞本业经啊、哦、璎珞经里面呢有列这个等觉位， 所以有的经论有，有的经论没有列等觉位。像楞严经有列，华严经，华严经没有列，哎，好像没有。菩萨的位次，好，这个等他出来啊，这个我的电脑，我们，好，这里，华严经。没有，果然是没有，华严经没有等觉位。哦，所以有些经论有等觉位，有的经论没有等觉位。好，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用刮胡就是这样。好，好，这个是人王般若经讲到的这一些无忍，但是呢，请翻开讲义的二十页，二十页的第三行。这地方呢是今天发的讲义没有把它放进去的哈，但是也要稍微了解一下。十四忍配合铜银金欲界六天王四禅王三界王，这样配合起来是不是刚好十四个？你看啊、哦，铜银金就三个，六天王六个，九个，九个加四十三个，加三界王十四个。哦，所以这十四忍就是这样一直由下往上配上去。为什么要这样配呢？因为行菩萨道有时候需要用这些身份，用转轮王的身份去行菩萨道，用天王的身份去行菩萨道。正也因为是菩萨呢，一方面修慧，一方面也修福，所以他就可以感得那样子的一个果报。所以一方面呢，他有这个福能够感的这个果报，做王，做天王；二方面呢，他有了这个位次，也能够呢帮助更多、教化更多的众生。所以这就是经典里面常常把这个菩萨位次配合这一些位置、这些果报，怎么转轮王、天王来讲啊、哦。再来，智者大师的《般若经》书里面呢，讲的更细一点。这时候呢，他用七贤位，他不是三贤而已，他用七贤位，又叫做七方便位，啊，两种小圣有的七贤位，也有大圣的七贤位，所以他这边小圣的七贤位他就不讲了，他用一句话带过去，五庭星官等四也，那背给各位听哈、哦，五庭星官，这不需要我背吧哈、哦，再来呢就是呢。四念处的别相念、总相念这三个，然后四加行、暖顶忍是第一啊，这个佛教基本知识大家看过哦。所以五庭星官应该基本知识里面有提啊。所以呢，这七个位次，五庭星官、别相念、总相念加上四加行七个位次，这就是小圣的七方便位。透过这七方便、七贤位，才能够证得出果须陀洹。再上去才是出果须陀洹、哦、所以这是小圣的七贤位。那大圣呢？大圣的七贤位，初发心人、有相行人、无相行人、方便行人、集种性人、性种性人、道种性人，都是在初地以前。你说啊，各位啊，我们了解这些名词有什么意义呢？各位如果真的想要修行，你必然会经过这些位置。你说啊，我还早嘞，啊，是还早，但是呢，你认识清楚之后，就可以知道自己的状况是什么，才会知道我真的还早。然后呢，再者，如果有老师、有法师，所谓的上师，他说呢，我可以帮助你证到什么位置，你也比较能够判断说。他帮助我，我照他的方法去修，我到底是真的达到什么位置，而不是呢他帮助你得到欲界未到地定，乃至得到初禅，你就说呢被人家印证说你得出地了，我就高兴得很、哦、我真的是出地了，结果一对照这个七贤位都还不到后面的第六个第七个，怎么可能会到圣位去呢？ 这个就是还是要了解的原因就在这里。啊，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出发心人啊，跳下来看了，因为菩萨应诺本愿经那一段我们刚刚也解释过了，用华严经疏钞，清凉成观大师的疏钞，大概的讲一下这七个位置。出发心人而未有心，你真的发菩提心了，你想要修学了，但是呢你都只是在教理上的认识，信心上的建立而已，所以叫做未有心。这个未有心不是说你完全不学佛，也不是，是说你的修行不叫行，不够资格称之为真正的修行。整个说你真的有心了，真的发心了。第二个有相行人真的在修行了，但是是有相。那有相简单的文字，清凉大师告诉我们啥？真厌生死，要修善法。很简单的八个字，可是如果你要真正配合到我们目前的身心生活状态，那就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叫做有相行人，是真的对生死的五欲果报等等现世间的这一些，你再也没有好药之心。之所以要修善行善法，目的就是为了要求解脱，要出离生死，这种善法。所以他先写真厌生死，不是真厌恶法，所以那个善法是能够真正往生死解脱这方面走的，这叫做有相行人。因为他还是在这种真厌跟要修做对比，来鼓励自己的道心。接下来才是无相行人，学观空理，破离心厌，那就跟对本前面的不一样了。学观空，来破，来离前面的心厌。所以见人行恶，心无愤怒；见人修善，亦不心轻。为什么这样？学观空。你觉得这样的人是不是心中没有是非？不可能。他的是非标准在哪里？在自己修行这边做标准，能不能够常常见到一切法的空性？他再也不去管世间的这一些善恶生死，目的是要能够帮助自己见到空性。他的修学重心摆在这里，因此有人常常会彼此讨论，会问我这个问题。这个佛门里面有时候有很多活动比如说呢，这个蔡明师父最近不是往生了吗？圆寂啦，那到底呢要不要去参加去那边念佛一下去瞻仰一下这个师父的仪容等等那有人说那应该要去啊，像我们这一辈的都受善云师父的恩德很重，站在报恩的这种心态，无论如何还是要去瞻仰一下但是呢，如果有其他的更重要的事情，也是在法上面的事情，佛法上面的事情，那还是要有所抉择，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呢，我跟那一位师姐讲说，如果呢你觉得你在家里好好的修戒定慧，好好的念佛修空观，用这样子的功德来回向，乃至念佛回向感恩的心来回向善云师父，难道不可以吗？就一定要亲自跑一趟才能够表达你的敬意吗？所以并没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做法标准 那但不过呢，就是说诸佛菩萨师父们他这么辛苦的示现在人间教我们这些东西，教我们这些佛法，目的何在？难道他只是希望我们大家常常聚在一起吗？他不会是希望这样，而是希望真的我们都能够依教奉行。好，所以不一定我们一定要去凑这个热闹哦。有时候用这个话不太好听了哈，但是有时候真的觉得是凑热闹啊，因为已经很多人了，原因是也没有很大，没有像法鼓山那么大，法鼓山真的很大，你去再多也不怕哈啊，那原因是小小的啊，所以。我个人认为，你真的已经在用功的话，何必一定要去做这样的动作呢？当然，如果你有时间，你有心，更好。哦，没有说那样就不好了，我没有这样说。所以这边举这个例子要说明，无相行人。再来，方便行人，虽见法空，而常随有起诸善心。啊，学空前面呢，无相行人很清楚的，他根本不去管世间的这些善恶啊、是非啊，重要是摆在学空观里。但是这里就不一样了，这里他对观空呢已经有一点熟悉了，所以必须要事理圆融了。所以虽见法空，而常随有起诸善心。所以有次第的，各位看清楚没有？先学无相行人，才可能，才有能力，有够资格做方便行人。我们现在常常是颠倒啊，以为自己呢用方便行人，我就同时观空，好了不起，好厉害啊！这话当然讲的有点酸了，这个在台上讲经不应该用这种口气哈、哦、啊。不过呢，真的是我有感觉到太多人不认识自己，一方面是这样，二方面是根本不了解修行的次第。所谓不了解自己，是把自己看的是术士上根深厚，对空理的了解呢，在逻辑推理上很清晰的人，他就自认为已经是跟空能够相应了，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现象出来。好，所以这边无相行人之后才是方便行人，然后呢，上那个清凉成观大师告诉我们，这四个阶段都在善趣地中，也就是说，在三界六道里面没有堕入三恶道，在人天两道学这四个，也就是你真的能够这样学，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了这种佛的净土的话，你一定能够感得善趣。哦，那再上去的话呢，你看哦，接下来那个上面那个智者大师的人王般若经呢，是集种性、性种性、道种性，就是习种性、性种性、道种性，有一个字不一样，意思是一样，所以这边呢我就直接说习种性习空观破除见思惑，详细的说呢，初住等同初果断见惑，破见惑，七住等同阿罗汉破思惑啊，初住七住，然后呢八住以上其实就开始学习假观，不是到实行位哦，是八住开始就学假观啊。那么这个就是呢性种性，不住于空而能教化众生分别一切法性哦，所以刚刚讲了，学习假观就是要视病与药，给予的予、哦、要认识众生的病，要知道怎么样给法药，所以才会说呢，教化众生分别一切法性，要很清楚的认识。再来道种性，修中道妙观，通达一切佛法，再上去就证得出地菩萨，破无明证出地啊，所以破一分无明，证入圣位圣种性。到了第十一地，就等于是等觉，等觉菩萨于妙觉虽然差一等，但胜过前面的四十个位次，所以呢，可以相当于是正觉，得称为觉，所以等同佛的正觉，但是还差一等，所以叫做等觉。 啊，妙觉，那妙觉佛果，妙极圆满，妙觉性，这就是六种性配合这五忍。这是人王经里面讲的菩萨修行位次。接下来般若经是大品般若经讲的三圣共十地。所以我要特别强调的这句话，十地共通于三圣，也就是说前面人王般若经专门针对菩萨圣来讲的位次，但是这十地声闻缘觉菩萨共用这十个位次。所以虽然这十个位次我们看哈，干慧地、信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礼遇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萨地到佛地，你看菩萨地是摆在第九，实际上呢，如果你在这个位次，你在这个状况，你是修菩萨道，你也是会先经过干慧地、信地、八人地，你修声闻，你修缘觉法，你也会是经过前面这些位次。但是如果你是到你是学声闻的，你到第七地已作地，也叫做已办地，办是办公室的办啊，把事情办完了办，已办地已作地，那就等同是阿罗汉，你就到这里而已。如果声闻就到这里，如果你是学缘觉的辟支佛，那就是走第八，走到第八。那如果你是修菩萨道的，那你就进入第九地乃至圆满成佛佛地，十地走完。所以为什么叫做三圣共十地？菩萨道在这里，通教这边，天台通教这边也是要经过这些过程，经过前面这些过程。那的出处呢，就在《摩诃般若经》的卷六第二十品发趣品里面这段话：若菩萨摩诃萨具足六波罗蜜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一切种子具足满，断一切烦恼及习，是名菩萨摩诃萨住十地中，当知如佛。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住是十地中，以方便利故行六波罗蜜，行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过干慧地、信地、八人地、见地等等哈，过是九地，住于佛地，是为菩萨十地。如是须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大圣发趣。所要走的过程，大圣法趣。所以底下呢，就简单的介绍这十地到底要经过什么。这时候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个五忍十四忍那边，还有六种心那边啊，都可以配合这个了，差不多，只是用的名词以及划分的阶段有一点不一样而已。第一个叫做干慧地，叫做外凡位。为什么叫外凡位？还有一个内凡位吗？有，凡是凡夫，外凡内凡都是凡夫。那内外怎么分呢？各位不要忘记哦，有的法师会记错了哈。那个外跟内不是三界内三界外，不是，而是呢里内里外，那个里就是空性的那个里。也就是说你的修行跟空性呢，那是门外，跟空性正见不相应，那叫做外凡。所以外凡境界比较低，内凡境界比较高。也就是说他所修的虽然还是凡夫，但是已经跟空性正见渐渐相应了，越来越相应了，所以算是门内里内。这是外凡内凡，一定要记住，绝对不是三界外三界外三界内。因为如果三界内三界外，那哪一个比较高？外凡比较高，因为已经跳出三界外了，这反而变成外凡比较高。哎，错错啊。所以名词是古代的祖师大德经论里面已经这样定义了，不要自己创造，不要自己另外解释。哦，一定要用人家的名词，就要照人家的定义，不要呢，自己后来不愿意好好记哈，要随便想一想，然后就理所当然就认为是那样，这是很多学佛越久的人越有这个毛病，这个一定要小心，所以宁可常常查字典，不要以为我已经看佛经这么久了，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大概那个意思就可能大概就错了。好，回来哦。所以外梵位呢，跟藏教的五庭星观、别相念、总相念，刚讲了，这就是七方便位，这是三贤位，这是小圣的三贤位。所以为什么叫干慧？用那种智慧能够断除那种贪嗔痴慢的那种烦恼，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他这个慧呢没有跟法性离水相应，没有得到那种法性离水的滋润，所以那个慧是干干的啊，这样子啊。所以他的解释是这个意思比较多啊。所以是有漏的智慧，有漏智慧，所以为什么叫外凡？有漏智慧。所以我们刚开始学佛一定是经过这个，虽然学了很多佛法，也终于了解佛法要教我们的是什么，也知道用佛法来思维，来处理自己的生行住坐卧身口意三业。但是呢，为什么说都只叫做有漏智慧，都没有拿来跟空性相应，做这样子的一种相连结的观察。所以叫做外凡，即使你修四念处哦，你看到没有，即使你修的是四念处哦，你已经在观无常、无我、空哦，但是你的观察呢都是用有漏的智慧在观察，你从来没有跟空性相应过在观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二年要摆的是法性空慧学。因为即使没有像前面讲的哦，一直修修修修到去那个要一万劫嘛，哦，所以我们这个开始而已嘛，但是一定要这个认识，一定要跟空性相应，你才能够继续往上走，走到内凡。内凡呢，在这个三圣共十地通教十地里面呢，用的是性地。所以为什么用性？跟法性相应了嘛，跟空性相应了嘛，所以叫内凡。就四善根，暖顶忍是第一，释迦行。这个释迦行是小圣的这个位次哦。如果各位有去上或者是有去接触学习金刚圣密教的释迦行，不一样哦。在密教里面，释迦行不是这边的释迦行位哦，它是告诉你用四个修行方法让你加工用行，其实那个呢还是属于干慧那边啊。比如说你要拜磕大头要十万个大头，持咒要几百万遍啊，等等的，这样四个也是上师给你规定的功课，你这个功课没做完，他不教你下面的一个，那个就是前面的准备功夫，连那个信地的释迦行都还不算呢，那还都算有漏的啊。所以这边呢，就是福见思惑了，朦胧望见，依稀仿佛看到了那个空理了，好像似乎了解，但是还没有真正证到。哦，说的好像很浅，告诉各位。暖位顶位对于所谓的空理的观察，如果照真正的论里面来讲，它是在四地十六行观里面越来越清楚的看到空性。各位上过这个佛教基本知识，四地十六行观多少会背啊，背不出来大概也有点概念了啊。苦里面是什么？苦空无常无我，集里面集因缘生，道里面道如行出，灭里面灭尽妙离。透过这四地十六行观的观察，慢慢的呢进入到顶位之后呢，开始呢再把这十六行观像那个叫什么放大镜那个焦距啊，更加的集中在某一处。这时候叫减缘减行，从十六行观里面慢慢集中到只观察到一行，进入这个忍位的修行。 所以有所谓的下人位、中人位、上人位，进入是第一，进入出果，断见思惑的见惑。所以呢，在天台里面讲藏教，藏通别人，藏教的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他不是看着星星然后就自动开悟了，是他在菩提树下就是修这师第十六行观，简缘简行，然后呢他不只是断见思惑，在菩提树下那一念心当中，整个见思惑断除，无明惑也同时断除，但是呢在没有到菩提树下之前，他这样子无量劫来，乃至呢在六度集经里面，在这些释迦牟尼佛的故事里面，六十劫修布施，六十劫修忍辱，六十劫修持戒，持戒忍辱都用六十劫，到了这一生什么位置？加行位，到目菩提树下才进入忍位，下忍位、中忍位，在目菩提树下终于经过上忍位，第一义谛马上看到，所以他是同时顿断。那举这个例子干什么？就是如果是讲四相上的菩萨道修行，释迦牟尼佛做代表的，即使他在当时候示现的，也不过就是释迦行，在目菩提树下之前，但包括在目菩提树下，都只是释迦行为。然后呢，终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不要看清了这四家行为，所以才会说呢，菩萨也走这十个位次。如果你在性地里面、八人地里面能够见到空性，乃至见到地义地，你很快的超越，很快的超越底下的这个四五六七八。所以这边呢先这样停一下齁，那性地就看到空性依稀仿佛啊，释迦行位。八人地见地就是所谓的十五心十六心。啊，你看啊，这个人地呢，这个人者人也。见到的苦法智人等八人谓之八人地。见到十五心八人七智。就少一个，到了第十六个就叫做见地，预留果就是出果须陀洹。这个八忍八智是什么呢？就是对苦集灭道四谛，对欲界的苦法忍、集法忍、道法忍、灭法忍，应该说灭法忍、道法忍，对欲界的都叫做法，对于色界无色界的都叫做类，苦类人、集类人、灭类人、道类人，这个就是四忍，加上呢，四法忍、四类忍，那加上呢，四法智、四类智，一样。苦法智、集法智、灭法智、道法智，所以忍在前，智在后。也就是说，你观察三界的这个四谛，先忍可，然后呢，终于证得那个真理，叫做智。所以先忍后智，所以总共有八忍。八字十六心，透过这十六心证得什么？出果须陀洹。所以各位现在终于稍微有一点了解，说呢，出果须陀洹要有这个八忍八字十六心。如果有人随随便便就给你证明说你已经证出果了，你就问问他说，请问我的八字在哪里？我什么样叫做八字？我的字是什么字啊？我怎么不感觉我有那种字？对三界哦，不是只有对人界、人法界哦，对三界六道的苦集灭道，你都有认可， 你都有智慧观察到空性无我，这才叫做正出果。所以在这个十六心里面，如果只有到十五心，就叫做八人地。如果第十六心，也就是呢那个道类智，你看第十六心的道类智，为什么用道类智？善恶界的苦集灭道嘛，所以对第十六个的道类智，你也有这种智了，整个三界通通清楚了，叫做见地。从这里才开始算是圣人，因为你已经断见思惑的见惑。所以他在这边文字为什么写得见上下八地？为什么上下八地？上二界的四地，下面的欲界的四地，所以加起来叫做上下八地，这叫见地。补充一下，四加行到底修什么？应该你们都读过佛教基本知识哈，复习一下。四加行修什么？刚刚讲了，除了四地十六行观之外，三十七道品。在这个四加行位，就是要修三十七道品。那如果细的分的话呢，你要修到呢这个四念处啦、啊、什么四善根啊哈、啊、这些都还 OK 齁、哦。五根五力啊齁、哦。但是如果你要修到七觉之八圣道分，七觉八圣道，真正说起来够资格修七觉之八圣道的出果须陀洹。你才能够叫做你在修七觉之，那个觉才真的升起来了。所以这个都是细的这个分类。但是呢我们现在大概这样提一下，各位让各位了解说，光是要走过七贤位，虽然那个前面二十页那边讲有相行人、无相行人、方便行人，这样讲一讲而已，但实际上呢细的来说就要修这些东西。那请问各位，我们学佛这么久，在座有一些九参大德齁，已经学佛十几二十年了，请问你这一二十年你有合乎这个标准在修吗？你有照这样的次第在修吗？还是你自认为这个不需要，我很快就超越？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根性。像六祖慧能呢，在我们中国佛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像他一样，从来没有一个是这样子的，乃至智者大师、天台中的祖师，乃至华严中的祖师，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虽然所示现的境界呢不见得输给六祖慧能大师，但是呢没有一个人示范的示现的那种学习过程是像他那样听一部金刚经，然后呢在五祖慧能的那个舂米房里面待个一阵子，然后呢就可以接主位，然后呢在猎人队里面躲个十几年，然后呢就已经是大菩萨摩诃萨。没有一个人的示现是这样，所以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根性，一定要看出自己的劣根性，才能够落实。即使在座可能有一些卧虎藏龙，但是呢我还是要这样子劝大家，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像墨学这样，学了半天，学了二十几年，还不过就是这个样子，理论基础不够，行门也不够，所以能够怎样呢？好，再来第五地薄地。上面见地已经断见惑，接下来开始要断思惑，所以薄地相当于恶果、依来果。诶，今天的讲义呢，今天的讲义那一章翻过来就有第二页就有所以薄地等于恶果。恶果就是呢把欲界的九品思惑断了六品了，还有剩三品，这是恶果。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分呢？一来因为他还要再来欲界一次，只剩下来欲界一次， 那这一次来了之后呢，就永远待在色界的五不还天。如果他没有得阿罗汉的话，没有入涅槃的话，他就来过欲界一次之后，再上去就一定在五不还天四禅的五尽居天，在那边呢继续修到证阿罗汉，所以叫做一来。那三果为什么叫不来呢？不再来欲界了。所以你看在十地里面叫做离欲地，欲界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欲界受身来欲界转世啊，这个转身的这种缘因缘了，没有了，所以不还，不再来欲界了。第七地叫已半地，就是所作已半，该做的都做完了，做什么？出离生死的大事已经办完了，做完了，他的作业已经做完了，所以叫做无学位阿罗汉。所以断惑，你看我们课那个讲义上面讲，断惑一道为所作一半之位，该断的都断了，三界六道里面的惑都断了啊。再上去是辟支佛地，是圆觉位，除了断见思惑之外，再断见思习气啊，见思习气啊，那一样还是用空观，用空观断习气啊。所以呢，亲。他这边的我们讲一些侵习气哈，这个侵害，他说不是只有断，侵非断，侵不是只有断，断呢他譬喻烧炭成灰，然后呢这个侵呢就是再把那个灰呢给吹干净散尽，全部没有了，那个是第十地的事。现在圆觉的习气呢是烧炭为灰而止。叫做亲，这个话怎么会，应该这么说哈，他的亲习气呢没有像佛那样全部断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呢应该是说哈，阿罗汉他把那个炭烧木成炭，然后呢再从炭变成灰，这个过程应该是这样子。两个阶段来解释会更清楚。阿罗汉是把木头烧成炭，然后呢辟支佛是把炭变成灰，但是灰还在，到了佛是把这个灰也全部吹干净了，这样子，这样的譬喻就会比较完整一点。好，这个是辟支佛第八地。第九地菩萨地，他直接就告诉你三无数劫，三无数劫是三大阿僧祇劫。第一大阿僧祇劫呢，我们刚讲的就是到初地，第二大阿僧祇劫是到七地，后面的三地八九十地跟成佛在一大阿僧祇劫，这样三大阿僧祇劫成佛，所以才会说三无数劫修六度万恨，佛地就是菩萨最后身断残余习气，在七宝树下以天衣为座入籍，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三圣共十地。下面用制度论的这一段话稍微说明一下，说这个断惑呢有一个譬喻，我们看一下哈，在这个讲义的这个21页，这位居士没有这个讲义，是不是给他拿一本？好，这边讲了三圣共位的菩萨，依无漏智断尽疑惑而开悟，如灯芯燃烧，不一定于初焰或后焰燃烧，同理十地之断惑亦不固定于任何一地，在21页哈，而系各自皆能至于佛果，故为浇筑之实地，引用这个75卷57品，菩萨亦如是，满足九地，修集佛法，实力是无所谓等，虽为具足，以修习进佛道故名具足，以是故言实地具足故得无上道，是诸法因缘和合故，非出亦不离出，非后亦不离后得而得无上道。这话这文字看有点难懂，我们就他的譬喻来稍微解释一下就好。一个蜡烛，我们现在呢是用那个打火机就把它点燃，现在呢它不去描述正要点燃那个状况，而是描述已经点燃这个状况。他问说这个点燃这个蜡烛的火是分成初中后，是初焰在点燃，还是中焰在点燃，还是后焰点燃？所以他才说不离初焰，不离中焰，不离后焰。 他的文字是这样，很难懂，对不对？我们再把它讲的比较白话一点，我们从开始点就好了。我们打火机这么一打，本来打火机上面没有火的，透过我们这样子一按的因缘，生起火来。本来蜡烛上面是没有火的，我们这个火点引过去，它就变成有火。请问蜡烛上面的火是从打火机的火移过去的，还是蜡烛自己生的？各位要习惯这种逻辑哦，因为接下来要读中论都是这样的逻辑哦。蜡烛上的火是打火机的火生的，还是蜡烛自己生的？都不是。如果蜡烛可以自己生火，又何必借由打火机？哦，你说那没错，你这个话我可以同意哈、哦。那一定就是呢，打火机的火生那个蜡烛的火啊。那请问，打火机的火，它是有一个实体，然后就像妈妈生小孩，生出一个小孩子吗？打火机上的火没有实体耶，因为打火机上的火，你要定义哪一段是它的实体，是前一秒钟为实体，这个时候的一秒钟为实体，还是下一秒钟为打火机的实体？它是透过不断燃烧生灭所产生的一个现象。你说它是上一秒钟它已经灭了，现在这一秒钟也是你正在讲的时候已经正在生灭当中，下一秒钟还没来，凭什么是用下一秒钟？所以不能用上一秒钟，不能够用下一秒钟，现在这一秒钟又不是固定死的，它是由因缘和合的。请问什么时候的火是打火机上面的实体？既然没有实体，打火机上面的火怎么能够生出蜡烛上面的那个火？所以不是打火机生蜡烛的火，也不是蜡烛自己生火，怎么会有蜡烛上的火生出来呢？所以从来没有实体的蜡烛的火被生，以此类推，也没有实体的打火机上的火被生出来。什么问题？对，我告诉你哈，我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这个说法呢？因为我可以跳脱蜡烛，我用打火机，跟蜡烛不是一样吗？那蜡烛要不要被点？难道它会自己生火吗？所以蜡烛被点的时候，跟打火机被点火的是一样的推论。请问，当你用一个东西去点燃蜡烛的时候，那个火是从哪里来？以此类推，蜡烛正在烧的时候，那个火又从哪里来？一样的吗？我只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让大家比较好了解，说我们的观念当中都是火被生出来，真的有火被生出来吗？所以用这样子打火机去点它，还会感觉到是这个火是可以它生。自身不行，他生大家的观念还比较强，说应该他生还可以吧。现在呢，经过这样分析，好像要自他共生，要有自还有他，还要自他共生。所以接下来就要问出，那这个共生真的能生吗？自不能生，他也不能生，两个不能生，零加零可以是一吗？哦，有那个台北科技大学的老师说可以，现在呢有人证明零加零真的可以等于一。哇，那用太高深的数学了齁，那个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辩齁，这个我们用简单的数学就好。在座我们周老师是数学专家齁，这个或许他也有他的看法。总之呢，我们一般的数学零加零不可能等于一，所以自不能生，他不能生，自他怎么能共生？但是我们往往我们对佛教的因缘所生的观念呢，如果不是自身，不然就是共生， 不然就是他生。不过我们一般人都认为那种，也就是说大家 认识的因缘所生往往是共生的比较多，种种因缘条件加起来就能生。哎，这个佛法说的这样因缘所生好像没有错啊，所以这是共生，不是。所以呢，我一直在强调，佛法讲的中论讲的因缘所生等于无生。好，那今天这堂课快要结束了，了解了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这个火焰持续不断的燃烧，其实它是火，从来没有真的被升起来过，没有实体的火被升起来过。请大家去想想自己的念头，自己的细胞的新陈代谢生灭，到底细胞之间它是传递了什么讯息给它，所以死掉的细胞所负责的功能可以传递给新生的细胞继续维持这样的功能。上一个念头传递给下一个念头是什么样子的传递方法，为什么可以维持我们自认为是这个我的想法。念头是生灭的，是缘起的，细胞乃至讲细一点的那些分子啊，那些电子原子，那些基本粒子也都是在生灭变化当中，它是怎么互相传递讯息，乃至可以传到下一辈子，乃至可以基因的这样子不断的传导下去，它靠什么来传递的？对啊，这个是佛法给的解释啊。所以制度论虽然是用火焰，是因为我们用眼睛观察比较容易观察到，我们孔老夫子是用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他观察水啊，所以你观察水，观察瀑布，观察火焰，观察你的生命，观察天地万物，你就发现一切是如此的缘起，生灭的缘起，但是一切是如此的有次序，该怎么样子的缘起它不会乱，如果乱了它就变样子了。这些东西正是中观中道要告诉我们的，这里面没有实体实法被生，唯有假名缘起的幻象，当体是空，但是呢正因为是空性，展现在哪里？空性展现在哪里？万法的缘起，这就是中论中观。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先讲到这里。